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中最受关注的一般性辩论从今天起在纽约总部拉开帷幕，直到10月1日为止。本届一般性辩论的主题是致力于使联合国与所有的人民息息相关，全球领导和责任分担，促进建设和平、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将首度主持安理会会议，他也将在联大发表任内第二次演讲。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夜会见，双方再次展现掰手腕互动与外交。掰手腕是握手表现两国领导人关系融洽、合作良好、互相信任，但同时也通过角力坚持本国的外交利益。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多管齐下，炮轰美国对中国开打关税战，并指要打中国奉陪，要谈中国愿意，但绝不参加刀架在脖子上的谈判。中国同时启动外宣，直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票箱周记报纸拿下多个整版做广告，指出特朗普愚蠢害惨了美国的农民。中国游客在瑞典受警察施暴事件继续发酵，瑞典官方电视台上个星期五播放讽刺节目，引发瑞典华人以及中国驻瑞典使馆的抗议之后，瑞典电视台在昨天做出了技术性的道歉，但是中国使馆认为道歉缺乏诚恳，要求继续道歉。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善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中最受关注的一般性辩论从今天起在纽约总部拉开帷幕，直到10月1日为止。本届一般性辩论的主题是致力于使联合国与所有的人民息息相关，全球领导和责任分担，促进建设和平、公平、可持续发展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将首度主持安理会会议，他也将在联大发表任内的第二次演讲。外界预计特朗普将阐述他的以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以及朝鲜半岛去核化、与伊朗日益紧张的关系和全球贸易等议题。详细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讲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将谈到保护美国的主权、外援以及美国的慷慨。换言之，美国会强调慷慨只会对与其分享价值观及与其合作的国家，但不会对憎恨美国的国家。黑利补充说，周三特朗普总统还将主持讨论伊朗问题的安理会会议，他计划把会议的主题扩大到核不扩散，即涵盖朝鲜去核化问题。特朗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先前也提到，由于美国和全球两个大国都有严重的分歧，同中国的贸易纠纷及地缘战略冲突，与俄罗斯在多个问题上的冲突，特朗普总统将在联大会议期间展示他积极参与应对各种不同议题。那么，美国舆论又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第二次联大秀呢？纽约时报称，特朗普决定参加联合国会议，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他的决定已经成为焦虑和混乱的根源。早在21号，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发推特做预告，说下周我会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伊朗方面的会议。分析称，特朗普政府将重点放在伊朗问题上，这让反对他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欧洲外交官们感到不适。而这一次也为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鲁哈尼、 面对面摊牌，打开了大门。但是据美国 NBC 消息称，鲁哈尼在采访时明确表示不会与特朗普会面。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外，本台法语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演讲也备受期待。今年有13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会，比去年114位多出许多。联合国希望从这个数字能够显示出多边主义并没有被彻底打破，尤其是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甚至缅甸的重大危机都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
日本外相透露，可能在联大与朝鲜外交部长接触。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4日表示，可能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朝鲜外相李荣浩进行接触。他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接触到各国的外相，日朝外相也可能进行接触，但现阶段还没有确定。河野太郎当地时间今年8月3日晚与朝鲜外相李荣浩在出访地新加坡进行了短时间接触。河野对媒体介绍说，已向李荣浩传递了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纽约与朝鲜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文在寅表示，金正恩面向全世界媒体表明了无核化意志，我也在15万名平壤市民面前重申了与金正恩达成的无核化协议。对此，特朗普表示，金正恩是非常开放和优秀的人物，他将很快公布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相关事宜，场地即将决定，但不再会是新加坡。对于记者们有关此事的询问，河野回答说，期待能够推进无核化进程，并继续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透露了日本方面对特朗普高度赞扬金正恩的困惑和苦于日朝接触无门的焦灼。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政府决定通过售台4种军用飞机5年份零配件，台湾总统府表达感谢。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24号发布声明指出，国务院已经批准可能对台军售案，将授予台湾 F-16 战机、F-5 战机、IDF 战机和 C-13 动运输机维修与更换所需的备件，所有航空器系统备件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援系统，总金额估计3亿3000万美元。声明指出，这项严拟的军售案将有助于提升接收方，也就是台湾的安全与防御能力，如此也有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这是该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与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声明发布之后，台湾总统府立即表示欢迎与感谢，强调坚强的自我防卫有助台湾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时更有自信，也让台湾更有能力确保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持续追求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台湾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以及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的承诺，台湾将持续提高对国防的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研发，并在国防安全在内的各项议题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台湾国防部表示，这项军售案是去年向美国提出，项目是4型飞机5年份标准航材零附件。大陆人民日报海外网今天则发文表示，此举严重挑战一中红线，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游客在瑞典受警察施暴事件继续发酵。瑞典官方电视台上个星期五播放了讽刺节目，又引发瑞典华人以及中国驻瑞典使馆抗议之后，瑞典电视台在昨天做出了技术性的道歉，但是中国使馆认为道歉缺乏诚恳，要求继续道歉。就事件的详细经过以及瑞典舆论对此事件的反应，请听旅居瑞典多年的华人学者、前国际笔会秘书长张玉博士的介绍。
媒体方面还有瑞典方面一些反应呢，就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且是电视台就说这个是一个娱乐的幽默性的节目，不是真正的说的那个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是里面有反讽的意思。但是那个这个中国政府呢，大使馆呢和部分中国人呢，包括这里的华人呢，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有些华人和他联名写抗议，说还要诉诸法律，如果解决不了的话。由于这个方面一些反应呢，他们在昨天那个这个节目的主管就做了一个技术上的道歉，他解释了这个节目的宗旨，实际上是瑞典人自己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看法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借这个呢，就说明一下跟对中国人不了解文化上面的差异的问题。他说呢，因为把他发到中国优酷上面呢，只截取了一段，那一段呢很容易引起误会，这样呢他们就把跟中国有关的3分钟里面的大概10分钟左右全部呢那个翻译成英文作为字幕放到 YouTube 上面去，让大家理解这个整体性原来不完整，所以造成了误会呢，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对此表示道歉。但是中国大使馆呢认为这个道歉呢那个不诚恳，没有讲到根本的问题。一些中国人就是在瑞典的华人呢还继续要表示抗议。
中国官媒来美国农业州买广告，挑唆农民反对特朗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近日在美国农业州艾奥瓦州最大报纸刊登4页广告，告诉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至关重要的艾奥瓦州选民，特朗普愚蠢行事害惨了这个州的黄豆种植者。中国官媒购买的德梅因纪事报4页广告副刊标明由中国日报付费并撰写，其中一篇说贸易争议迫使中国进口商放弃美国转向南美洲采购黄豆。广告副刊里引述美国大豆协会副主席史蒂芬斯的话说，中国是美国黄豆最大进口国，我们损失不起重要市场。中国今年7月也曾在专门报道美国国会和政治动态的报纸点名做过类似广告，但这次是直接诉求美国选民。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6日举行，曾在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几个美国农业州仍然是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关键州。中国官媒的广告具有挑唆意味，试图令特朗普在农业州遭农民反对而败选，从而迫使特朗普停止美中贸易战。曾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国安会议发言人的维耶特在推特上评论中国官媒的此举是中国相当精明的政治运作。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多管齐下炮轰美国对中国开打关税战，并指要打中国奉陪，要谈中国愿意但绝不参加刀架在脖子上的谈判。中国同时启动外宣，直接到美国特朗普票箱洲际 报纸拿下多个整版做广告，指出特朗普愚蠢，害惨了美国的农民。但此举被质疑公开送给特朗普，指控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口实与证据。国际评级警告，贸易战将重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今天谴责美国出尔反尔，对中国施行关税贸易战，并指出绝不参加有刀架在脖子上的谈判。中美两国关税战昨天升级，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课加10%关税，中国称以牙还牙，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课加5%-10%的关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正当全球两个经济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周一批准了对台湾出售军事装备，这可能惹恼北京政府。英国金融时报也同时引述分析人士称，这笔交易表明特朗普政府将回归常态化的对台军售，并指出这是美国在中国加大施压之际支持台湾政府的最新迹象。彭博社说，美国政府最新的对台军售按美国国防部估计金额为3.3亿美元，台湾对此表示欢迎。这项军售案是由台湾去年提出需求清单，内容包括 F-16C-130 以及 IDF 战机维修与更换所需备件。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指出，这是自小布什政府2007年批准对台军售1.25亿美元反舰导弹以来，对台军售规模最小的一桩。不过也有媒体突出说，这一次军售案是7年来金额最高，去年军售金额则为1.36亿美元。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在电话上表示，对台军售这种逐案处理的方式可能比之前大包裹式更有效率，希望未来能够逐案讨论军购以提高效率。彭博社认为，这项军售案恐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关税作为打压中国的工具，引发外界担忧，这两个大国对世界强权的争夺陷入长期竞争。而英国金融时报则强调，这是美国在中国加大施压之际支持台湾政府的最新迹象。该报称，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声明中表示，拟议中的这笔军售将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从而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该局补充称，台湾依然是促进该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笔军售是台湾和美国关系升温的最新迹象。台湾和美国并没有正式建交，但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尽管北京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北京方面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近来一直在台湾控制的地盘附近加大军事活动。台湾总统府一名发言人称，美国的支持将帮助台湾人民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时更有自信。金融时报援引驻华盛顿的台湾问题分析人士、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王洛林表示，这一次对台军售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第二笔对台军售，并且比过去的那些交易推进得更快，但这并不代表台湾的能力有任何显著提升。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伊恩·伊斯顿表示说，这笔交易还表明美国对台军售终于又变得正常了。据了解，伊斯顿著有一部关于中国犯台威胁的著作。美国法律为美国 对台军售提供了依据，但在小布什主政的后几年，台湾提出的军备购置要求每隔几年才会会理总处理一次，因此美国的年度对台军售额下降了。美方批评人士称，之后多年对台军售暂停等于是默默接受了中国的反对，批评奥巴马政府推迟对台军售的美国政府人士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施赖佛等人。而台北官员和了解此事内情的华盛顿人士预测，特朗普政府将回归常态化的对台军售。这份军售案同意对台出售 F-16 等先进战机的备件，自然引来了北京立即抗议。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表示说，台湾致力维持两岸现状，同时也积极推动国防自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已签署2019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未来在军事交流上，台美将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我们播的是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新一波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措施落实执行的次日，法国《回声报》《解放报》以及《费加罗报》均刊文分析中美贸易战的进展与影响。连同香港与广州、深圳的高铁正式通车，香港主张独立的政党民主党被取缔也受到法国媒体的关注。在此之外，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5日特别关注的其他国内国际话题还有法国政府2019年度财政预算引发争议，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接连遭遇性侵指控，俄罗斯决定向叙利亚出售 S-300 导弹，法国前总理瓦尔斯可能将竞选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长等等。关于中美贸易战，解放报邀请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 Sébastien Jean 发表评论。他表示，中美贸易冲突已成事实，贸易战一词很形象但定义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面对的是一次规模庞大的贸易冲突。问题是，在这场冲突中，特朗普从未明确说明他到底期待中国做出哪些让步。他最关心的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从更根本的层面来讲，特朗普的目的是抵挡中国的战略竞争，反对中国经济由国家及政党操控的现实。Sébastien Jean指出，至于这场冲突的最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当然首当其冲，但世界贸易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一大部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使用的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部件，中国扮演着亚洲工厂的出口平台的作用。这场冲突会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泰国等地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Sébastien Jean 还认为，这场关税大战也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震荡，征税措施可能迫使美国联邦储备局加速升息，这就不可能不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而对于有高额美元债务的某些新兴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中国政府日前针对中美贸易战发表白皮书，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报道指出，这份白皮书凸显出中美之间的沟壑有多深。华盛顿目标直指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北京则批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指责美国偏离了国际贸易往来的基本原则。面对美国总统逐渐升级的威胁，中国语气也转为强硬。但文章指出，由于欧洲也在批评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中国非常担心会陷入孤立。曾经在美国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 Timothy Stadfield 向回声报表示，最大的疑问是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感到不安的欧盟和日本，是将与美国联手，还是将接近中国，以便从这场贸易战中获利。文章写道，很多专家都认为北京很可能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期待民主党阵营得胜来缓和紧张关系。 费加罗报观点版发表署名专栏评论文章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展开的关税大战不仅在美国国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内都获得支持，也赢得了欧洲联盟的支持。欧盟驻华商会几天前解释说，引发中美贸易战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市场对外国产品及服务不完全开放。华盛顿指责中国的不只是两国贸易严重失衡，而且也是中国系统性的采取贸易倾销以及变相实行国家补助的做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第一个指责中国盗窃技术并对在华西方投资人实施恐吓政策的西方领导人。面对美国，中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文章作者认为，理性的讲，中国应当考虑做出一些让步，因为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但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军备的措施，有可能激发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是否感觉像19世纪那样遭遇不平等的条约，从而奋起公开反对美国呢？作者回答说，这是可能的，中国已经公开要求美国撤销制裁。谁会最先让步呢？作者写道，答案不会很快揭晓，这只是一场长期较量的开始。费加罗报和回声报也都报道了香港宣布取缔主张独立的民主党的消息。该报驻京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很多人从中看到了香港自由倒退的另一次证明。很多港人都感觉北京不断加强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控制。人权观察组织认为，民主党没有任何暴力行动，这项取缔令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其他政治组织未来有可能受到类似的处罚。该报驻京记者同时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刚刚启动运行的广深港高铁，认为由此开通的全球最长桥梁将加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出的新关税威胁，使美中贸易战又升了一级。虽然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批评不断，对特朗普向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施加关税曾予以炮轰，但由于特朗普现在全力打击的是西方不太信任的中国，德国媒体的评论因此多种多样，其中也有一些肯定的声音。尽管德国工商大会警告说美中贸易战会殃及德国企业，但德国政界目前大都悄无声息地坐山观虎斗，没有流露出太大的忧虑。 NTV 电视台表示，中国虽然外表显得强硬和无所畏惧，但已在暗中急速寻找打击美国的有效手段，要让美国痛苦，同时还要提升杀鸡给猴看的效应。比如中国媒体已在讨论对美国实行出口禁运，不向美国提供某些重要原材料，另一个建议是对美国的某些重要产品施加特别高的关税。世界报认为，欧盟和德国政府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意愿应该是很微小的。尽管就美国的贸易政策有争吵，但欧盟国家和美国的联系仍然和对北京的不信任一样强大。不过在早就应该进行的世贸组织改革上，欧盟还是有可能和中国合作的。至于美中贸易战，中国也还是有还手的机会的。比如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美国的许多信贷都是中国给的，中国如果把钱源切断，就会触到美国的神经。金利杂志认为，美国总统发动的贸易战是全盘错误的，但对中贸易战却是个例外。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估是，他只有有限的责任能力，即便是他周围的人也认为他不理性、冲动暴躁、为人傲慢。这一切也许都没错，他对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施加的关税确实是非建设性的，但在对中贸易战上，也许他想要的并不正确，但最终他却可能无意中做了正确的事，因为 中国并非市场经济，而是国家管控的经济，僵尸般的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但凭着国有银行的廉价信贷生存了下来。他们的过剩生产扭曲着世界市场。再者，中国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障碍，许多服务行业被关在门外，国家项目在中国大都落到中国国企的手里。西方对中国提出了各种批评，但最终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特朗普的对中贸易战有可能歪打正着，成为一件正确的事。民进周刊采访了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曾克莱，这位专家表示，世界面临着一场经济冷战的到来，美中双方都会因冲突受到打击。尽管如此，中国不会抛售手中的美国债券来惩罚美国，因为这会带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损伤中国自己。但和解谈判目前也不可能进行，中方不会很快做出让步，否则会被看成是软弱无能。现在双方都得承受冲突带来的后果，要等到痛苦难熬的时候，双方才会又相互靠近。欧洲一些企业有可能被转入贸易战，跟着遭殃。欧盟最好离战场远一点才比较安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着下来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新华社发布白皮书说，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不是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白皮书说，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白皮书说，我们相信美国的成熟政治家最终能够回归理性，客观全面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使中美经贸摩擦的处理回到正确轨道上来。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然而，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做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恐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白皮书说，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中国和美国星期一互相征收新的关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生效。白皮书说，中美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明显获益，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任美国政府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通过指责他国转嫁国内矛盾。 白皮书说，美国将国内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导致的失业问题错误归咎于国际贸易。根据白皮书，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年到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两倍。2017年，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来源地，而且中国对美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也在持续增加。此外，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 6.8 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 0.65 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 169.8 亿美元，直到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报告《瑞士力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这份报告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专制国家的瑞士力，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海外投资发挥着颠覆与破坏作用，试图以此来操纵民主国家的民意走向。在软实力与硬实力概念之后，如何理解专指中国与俄罗斯的瑞实力概念？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冯崇义教授。2007年底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报告呢，提出了一个瑞士力的这个概念。那提出以后呢，中国的这个官方舆论呢，做出了很多的反驳。官方的学者呢，就说这个瑞士力的概念有双重的标准。怎么理解这个瑞士力这个概念？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瑞士力和西方一贯称的这个软实力有什么区别？
因为原来这个纳把软实力提出来，跟硬实力相对应嘛。那个硬的实力就是你用军事上的力量去胁迫，或者是你用武力把它抢夺过来，这是一个硬的实力。然后它也包括用经济上的压力，用商业的钱直接收买，这是直接硬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硬的实力，去得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推广国家的政策或者是观念。跟这个相对应较软的，就是属于这种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某种文化，包括电影、音乐，它有内在的吸引力，可以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文化的主动的去追求、去拥抱，叫做软实力。可是中国它在盗用软实力，他是把经济利益 马的心态，包装成一种观念，然后用国家的力量在背后去把它灌输或者强加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是他自己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具有内在的价值或者内在的美感，还是自动的吸引别人，而是用国家的力量在背后去推广、去强加于人。所以应该把跟西方正常理解的软实力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瑞实力这么个概念出来。
瑞实力概念提出，它是专指中国和俄罗斯，它的目标很明确。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这样专指中国和俄罗斯实行瑞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可以说，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对立，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这种不同的政治社会模式的对立。
对，因为这个事情目前就变成比较复杂，俄国跟中国还不一样，就是俄国当它不是很成功，但是它毕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新政转型，就是它还有多党政治，它有选举的政治，只是普京有这么个政治强人出来，他用原来俄国人对帝国的情怀和这个民族主义思维，想用强人政治来某种意义上恢复威权主义政治或者扩人专制这样的东西。中国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中国是原来在他夺过了89到91年这一场叫苏东坡，就是整个共产制度的转型，他夺过那么一劫之后，当然他用暴力镇压这个民主运动了，所以他是原封不动的保存了专制党国这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制，所以他现在跟西方的对立，他是很典型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精锐对立，他跟俄罗斯还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瑞实力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最近一段时期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所谓影响渗透非常的反应比较强烈啊，可以说是在民主国家中最先采取措施应对这样的影响的。怎么解释这个？就是说它具体的这个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就澳大利亚而言，它具体的感受到的这个威胁是什么呢？
也不好说它是最新的，但是它现在做的比较，就是把这个话题引到公共论坛、公共平台上展开争论了，而且最近通过了一些新的反外国干涉法，做的力度比较大。但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如果你说现在的反外国干涉法或者外国组织登记法这样的事情，其实美国很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对付纳粹时候，他就曾经有过相接近的法律，只不过现在为什么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在80年代全球化时代之后，当中国开放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给西方国家进来做生意之后，西方的政界、学界、商界就现在各行各业故意的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视而不见，为了挣钱、为了做生意，就是他们故意的去忽略共产专制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这个对立，去做生意挣钱。澳大利亚它本身它是一个小国家，在经济上加入全球化之后，它在市场上对中国的依赖性蛮强，就是它是一个资源出口和农产品出口的一个大国家，所以它在中国在商业贸易上它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矿物、它的天然气啊、石油这些能源，还有大批量的农产品，包括牛肉啊、小麦啊，它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中国就利用这种经济上的某种依赖性，在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收买商界、政界、学界，过去培养他们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在学校里头、在研究所、在商界、在媒体都有大量的他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华人社区，他几乎是把90%以上的华人的社团和华文媒体都纳入中共的影响范围，它几乎控制了整个言论和整个公共的话语系统，导致澳大利亚的对民主价值、对它的民主制度还有信仰的人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他已经用这种你叫瑞士力也好、叫统战战略也好，在改变澳大利亚的制度，在改变澳大利亚人做生意的模式，在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价值观， 就是原来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现在变得慢慢的好像都可以接受了。就是作为一个多元化，他现在就是在政界、学界、商界，他们的声音很大，而且在政府里头。那现在你如果留意的话，像那个布卡，像原来一些退休的工党的议员，或者政府部长，甚至于原来的总理，像陆克文，他们都出来为中国政权做辩护，为中国这个制度做辩护，为中共的价值观做辩护。所以他们现在是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一批人出来说，你要真正的按照中共政权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政权，要认清他们的制度跟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澳大利亚做的很多事情在不断的削弱澳大利亚本身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权、民主、法治和澳大利亚本身的民主制度，就是这个选举，他已经在收买一些议员，收买一些华人社区的侨领，去操控政治选举，整个这个政治政策的制定过程。所以他现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出来应战，来真正的面对这种威胁，然后来想竞争做一些啊法律上或者是言论上的修正，然后来反制中共在澳大利亚的影响。
中国使用它这个瑞实力，在您看来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市场，还是更多的考量的是维护国内自己的这个政权？
最核心的就是中共知道苏联东欧转变之后，共产主义政权转变之后，他这个政权他是知道他自己是不得人心，违反历史潮流，觉得一种非常深刻的这个不安全感，就是他为什么是高度的警惕性的要去防范西方的西化、欧化、和平演变，就是他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动底下，所以他是加大力量去扼杀国内的反抗力量和民主价值、自由运动和人权运动，形成维稳体制在国内。我们知道，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所以他对外交上的总体战略就是要改变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专制政权的认知，就是他所谓盗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包括孔子学院啊，外面这个大外宣，来去控制西方对中国的言论、对中国的评论，就让他们跟着中国国内的坏系统去描述中国。就是现在他们在世界上相当成功，你比如讲你到欧洲，习近平到欧洲以后大喊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呢，川普美国总统在谈美国第一，然后就欧洲这个中国人把他叫白左，或者很多政客学界就起来呼吁，哦，中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支持自由制度，而美国是一个反自由、反民主、往这个孤立方面走的，是个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所以这个很荒唐，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变。因为中国你看，它本身连私人产权它都没有得到保护，国家拥有所有的土地，国家拥有全中国的媒体，整个金融系统都是国有的，它本身有多少市场领域根本就没有打开，它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呢？但是西方整个话语系统都在跟着人民日报的调子走，跟着央视走。对澳大利亚本身也是很荒唐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政界、学界就一大批人在不断的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认为美国在这边的影响是一个帝国主义，中国也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盟友，所以他们应该追求对美国说不，跟美国要独立，所以跟中国联手起来去制衡美国。所以这种瑞实力或者这种统战，就是我刚才讲再三强调，它在整个西方的政治化野头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所以现在澳大利亚你说它走在前面来反制，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很晚了，就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为商业利益、为经济利益牺牲你本身自己的长处，特别是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制度，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因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当然有些是认为无知、幼稚， 还有更多是因为利益，特别是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和平提出来，这民进的和平是中国他已经用他的经济实力贿赂整个世界，在改变做生意的很多套路。那原来像经济上的腐败很多事情在欧洲在美国这样的是不允许的，可是他现在进到中国之后，他就揭示中国方式，也是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方案，按照那种方式去做生意，回去压制人权，不管环境，用非常低劣的工作条件给工人，他都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台底下的交易来去征行免税，而且他也可以接受中国给他们很多去中国投资，他可以用国家的那个一国家拥有所有土地啊，我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土地，所以他就破坏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规则，公平竞争的规则，用国家权力破坏最基本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均等这种规则。大规模破坏这种规则之后，居然可以让西方世界，特别现在你的欧洲的政界、商界、学界的人，把中国当成支持自由贸易的模范，很荒谬结论的事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冯崇义教授的采访，结合中国影响力在澳大利亚的扩展，解释瑞实力概念。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伊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听众朋友，一说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一定会想到法国人每天都离不开的长棍面包。一说到巴黎，人们的眼中就会浮现出塞纳河畔的景色，以及蒙马特高地上俯瞰巴黎的画面。法国不仅是情人们在人流中激情拥抱的浪漫的国度，同时也是工人们在会场上激扬慷慨发表演讲的大革命精神不衰的国度。法国著名摄影家威黎·罗尼斯用他的一生成功地捕捉了法国人的生活意境以及巴黎、普罗旺斯等地的时代气息。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是记录19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威黎·罗尼斯的摄影作品几乎记录了整个20世纪，留下了一个属于法兰西人民的富有诗意的法兰西。威黎·罗尼斯同亨利·卡吉尔·布莱松和罗伯特·杜瓦诺一样，被认为是法国人文摄影派的主要代表。同前两位纪实摄影家不同的是，罗尼斯的绝大多数摄影作品都拍摄于法国，而且主要是在巴黎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隐藏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高尔德镇。他的一幅最有名的裸体照就拍摄于高尔德镇。上个世纪40年代，作为犹太人后裔的罗尼斯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从巴黎移居到高尔德镇，这里从此也就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高尔德镇也因为罗尼斯等艺术家的迁居而在今天成为一座旅游胜地。罗尼斯的这幅裸体作品拍摄的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画面上描述的是在炎热的夏天，因为女子在午睡之后在房间里做简单的梳洗，炎热的阳光的灿烂的光线与房间内的阴暗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娴静安逸的感觉。据他介绍，我当时很快地按下了按钮，这完全是偶然，因为我几乎没有时间设置布局。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偶然同技巧的结合，因为毕竟我已经准备好应对偶然，随时准备好拍摄下这些偶然的画面。确实，威黎·罗尼斯的许多流传世界各地的作品往往都是偶然的结果。比如说这张名叫《小巴黎人》的作品，画面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抱着一根比他的个头还要长的法式长面包。这张照片也是他在面包店买面包时拍摄的。他当时在面包店看到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与他的奶奶一起来买面包，他于是就请求孩子的奶奶允许他给他的孙子拍照。这张照片最早刊登于《美国生活》杂志上，罗尼斯是首位为《生活》杂志工作的法国摄影师。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佛利尔出版社出版了罗尼斯的摄影故事集《那一天》，讲述了他的每一张经典摄影作品的故事，每一篇故事都以那一天开头，而这些故事使读者能够与他一同徜徉在巴黎的街头小巷，漫步于塞纳和伊马尔纳河畔，感悟摄影家的天才以及他对普通民众的热爱。确实，卫立罗尼斯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流露出他对平民百姓的热爱。罗尼斯虽然来自小资阶层，父母是摄影师与音乐教师，年轻时曾经一度梦想成为作曲家，但他从事摄影业一开始就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街头的普通人，对准了参加罢工活动的工人以及参加示威活动的民众。1938年牵头组织雪铁龙工厂大罢工的全法工会联盟的职工代表罗斯扎赫纳在职工全体大会上举手谴责老板的画面因此成为永恒的记忆。同样，那位骑在父亲的头上同父母一同参加游行的小女孩也成为历史定格。这位小女孩的头上戴着象征法国大革命的小红帽。罗尼斯的许多作品都拍摄于巴黎北部的美丽城附近的贫民区。巴黎二十区的公共文化遗产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罗尼斯的摄影作品。原定于本月底结束的展览由于参观人数打破历史记录而决定延长至明年二月。罗尼斯去世之前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赠送给了国家。这次展览是规模最大，展出作品最多的一次，有机会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此一难得的机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的是记录失意法兰西的摄影大师卫立罗尼斯，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在本台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联大一般性辩论今天揭幕，美国优先再度对上多边主义，马克龙纽约联大再推与特朗普掰手腕外交，日本外相透露可能在联大与朝鲜外相接触，俄罗斯担心以色列威胁加强在叙利亚防空，美国许诺向缅甸罗兴亚人提供1亿8000万美元，美国获提名大法官卡瓦诺遭性侵指控自辩清白，中国游客在瑞典受警察施暴事件继续发酵，唾弃瑞典后中国游客转战瑞士，大妈前戏白天鹅，经济评论警告中美贸易战危险多，中国官媒来美国农业州买广告挑唆农民反特朗普，美国国务院通过售台4种军用飞机5年份零备件，台湾总统府表达感谢，刘强东涉强奸案细节曝光后京东股票再惨跌，红黄蓝丑闻后又有幼儿园再铺烂米没肉喂食幼儿。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维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Vanessa Bahadi 所演唱的 C'est mon sembl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ai quelques mots à te dire, des mots simples à te dire. On les entend souvent dans les films, chez les gens. J'ai déjà dit ces mots simples en y croyant ou en
première fois au fond, à moi-même de temps en temps. Ces mots simples pour te les dire, je voudrais que tout soupir disparaisse dans ce vent, que l'hiver soit aux amants. Je voudrais, pour dire ces mots, avoir inventé ces mots, qu'on ne les dise chaque fois en ne pensant qu'à toi. Pour d'autres un peu tremblant, ces mots simples qui font